川普爆美乌会谈，普京语出惊人，维拉尼亚斯信普京，声援4.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多伦多大游行，中共情报中国深入马来西亚，被控涉间谍活动，100亿大单，澳洲选购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购买正品。8月15日，俄峰会后，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亲自将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给普京的私信交到普京手上。信件提到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乌克兰的很多儿童处于危险境地。同时川普透露，普京罕见提到2020年的选举，并对川普说，如果你当时赢了，我们就不会发生战争。另外，前海军情报官透露，这次美俄峰会的目的是川普在止血，尽快用以是快速集中力量针对中共。川普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说，普京和他谈到了2020年美国选举时，语出惊人，川普在那场选举中失败。普京对川普说，那场选举有问题，你赢得非常多。他说，而且如果你当时赢了，我们就不会发生战争，现在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活着而不是死去。他说，你之所以输了，是因为邮寄投票。据两名白宫官员15日表示，川普总统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上，还将一封总统夫人梅拉尼亚的私人信件亲手交给了普京。这些官员只透露，信入面提到了乌克兰战争所导致的绑架儿童问题。对乌克兰来讲，俄罗斯扣押乌克兰儿童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另外，针对15日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会面后，舆论一片失败失败的叫声。前海军情报官范内尔在接受班农战斗室专访时表示，过去35年，中共入世贸入市场，换来的是美国工厂空心化，芬太尼泛滥，几百万家庭破碎。现在川普要做的，就是将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的利谈齐心协力转回到真正的威胁中共。范内尔直言，当我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主管，我追踪到俄罗斯长程轰炸机，他们飞离旧金山海岸50英里，当时奥巴马还是总统，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知道与俄罗斯的关系非常重要，他们拥有比我们更多的核弹，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应对中共。我们已经35年没有这样做了，川普总统正在扭转局面。15日，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说，梁赞州希洛夫斯基区埃拉斯特克工厂火药车间发生爆炸，引发火灾，目前已经造成11人遇难，另有130人受伤。该工厂火药车间建筑已经因为这次事故完全毁损。值得一提的是，8月15日，美国总统川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进行了超过2.5小时的小范围会谈。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16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列举了俄美会谈的6项成果。一、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最高级别会晤机制已经完全恢复，会谈氛围平静，不带最后通牒和威胁。二、俄罗斯总统亲自并详细向美国总统阐明俄方关于结束乌克兰冲突的条件。三、经过近3小时磋商，白宫领导人已放弃升级对俄施压，至少当前阶段是这样。四、关键在于会晤证明，即使在特别军事行动持续期间，没有前提条件的谈判仍具可行性。五、核心成果是双方明确在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谈判中达成成果的责任在乌克兰和欧洲。美俄总统15日会晤当日，俄乌各自战况通报显示， 双方交火仍在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说，8月9号至15号，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乌军多处设施进行打击。而乌克兰武装部队15号说，当日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个重要目标展开了火力打击。美俄会后，川普随即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与欧洲及北约领导人通话，随后更邀请泽连斯基在下个礼拜一赴华府会谈。泽连斯基表示，他在川普与普京会谈之后，与川普进行了一次长而有内容的对话，并感谢川普邀请他在下个星期一在华盛顿会晤。他说，双方将讨论有关结束战争的所有细节。Axios 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报道，川普与泽连斯基以及欧洲领导人的通话长达1.5小时以上。泽连斯基补充说，他先与川普一对一通话，随后又与其他欧洲领导人共同参与通话。今年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8月16号，加拿大退党服务中心在多伦多市中心举办大型集会游行活动，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突破4亿5千万，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三退大潮。请看本台记者从加拿大发来的现场报道。
我是希望之声 TV 的记者奥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多伦多 Clarence 公园。今天上午11点15分，在这里将首先进行庆祝4.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型集会，现场有11人现场宣布三退。之后的12点，将会有4个主题方阵组成的大游行进行。
今天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因为现在中共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跨国镇压，然后意图向封杀真相，然后抹黑法轮功，然后攻击神运攻击大法弟子。所以呢，刚好我们利用这个机会，4亿5千万人退党的机会，来揭露中共的这跨国这样的真相，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中共是如何的邪恶。我也是跨国真相的受害者。以前我申请护照被拒了，然后呢，我回国被拒了，然后呢，我的车多次被特务，我不知道被谁的给砸了。所以呢，其实我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是也确实也是个受害者，而且我的家人在国内受到骚扰。所以我在想啊，这个机会我觉得非常好，让世人能够知道真相。
其实呢，所有能够从中共的体系当中，从他的党团队退出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整个的这种自我的意识形态啊、信仰啊等等的重建，他呢根本上来讲，他是一个人性的一个救赎，因为中共他把人拢进他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机构之后呢，其实他最主要做的就是呢，让人失去人性。失去人的善恶是非的判断，失去人应有的善良正义的这些属性，而成为共产人。那么呢，当九平发表了之后，他是从根本上去解构了中共这样的一种统治，他让人知道了自己所处的一种真实的处境，那么当然就给了人一种自我的选择，是让人性的复苏，让人性的回归有了一个出路。
中共就是一个恶魔，就是通过长时间就是残暴的对老百姓镇压，从老百姓身上获取利益，对中国造成了非常巨大的伤害。如果说是我们不退出共产党所有的组织，会加剧共产党的一个暴行。所以说从我做起，
我们不想与暴政，也不想与这个残暴的中共然后同流合污，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到这里来，宣布退出与中共的一切有瓜葛的组织。他们是一个暴力的组织，他们没有人性的，所以他们不会变好。而且现在像我们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被迫洗脑，被迫学习党史，然后被迫背诵什么社会主义价值观，其实他们都是违背了他们所想要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他们没有价值观，他们只有残暴，只有迫害。中共一定会倒台的，中国人不属于中共，自由才是中国的未来。退出中共的组织就相当于和平的解体中共，让这个黑恶的势力垮台。
所以说中共必须倒台才能让中国变得更好。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敖雪加拿大多伦多采访报道。 据《东方日报》等多家马来西亚媒体报道，8月6日，两名中国籍男子涉嫌闯入马来西亚国防部大楼禁区，并操作无人机进行航拍，当场被军警发现逮捕。案件在8月13日首次开庭审理。警方指出，这两人分别为20岁和27岁，当时在国防部大楼附近的足球场区域操作无人机，结果被巡逻军警发现并立即拘捕。执法人员查获无人机、储存卡等设备，目前两人已被控触犯在禁区内进行间谍活动及记录的相关条文。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持有合法旅游证件，在接受警方询问时却声称是按照雇主指示进行航拍，但并不清楚背后的真正目的。13日庭审时，两人均不认罪，法官决定将案件押后至9月11日继续审理，并要求他们委任律师及提交相关文件，但是由于涉案性质敏感，法官不允许两人保释。其实这类事件并非首次发生，近年来中共在全球的情报触角不断被曝光，手法亦越来越隐蔽。美国《华尔街日报》曾报道，2023年多次出现中国公民假借游客身份，未经许可进入美国军事基地、火箭发射场等敏感区域。美国官员估计，类似案件多达200宗，疑似与间谍活动有关。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哈定就曾指出，中共往往采用这种低层级情报收集方式，大量派人去冒险，就算少数人被捉，其他未被发现的人亦可能收集到有用的信息。这种以量取胜的模式在情报圈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在今年7月，新加坡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木根亦公开表示，新加坡正遭遇一场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严重网络攻击，该攻击被确认来自代号为 UNC-386 的黑客组织，而谷歌旗下的网络安全公司 Mediant 则早已将其与中共有关联。换句话说，中共不单止通过人肉间谍渗透，还在大规模利用网络攻击来扩展情报网络。马来西亚这宗案件无疑将成为地区安全的一个警讯，外界关注的焦点是这两名年轻的中国男子究竟只是受雇打工的替罪羊，还是背后有更复杂的跨境情报链条？9月11日的庭审或者会揭开更多内幕。近日澳洲军方宣布，未来10年要花100亿美元采购11艘日本最上级护卫舰，而且这笔大单是日本击败了德国方案之后拿到的。根据规划，前3艘会在日本本土建造，第1艘预计2029年交付澳洲海军，后面8艘就会在西澳的造船厂开工。这个不单只是澳洲军备上的一次大升级，对日本来讲更是一个历史性突破。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日本在二战后一直受到和平宪法限制，军火出口非常严格，直到2014年才修改规定，允许对特定国家出口。换句话说，澳洲这次签下的订单标志着日本军火工业正式走向全球市场。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澳洲会将这么大的项目交给日本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吃个亏，学到教训。上个世纪80年代，澳洲曾花巨资买瑞士公司设计的科林斯级潜艇，结果变成了一场噩梦。原本预算是68亿澳元，最后花了200亿，计划1996年前做完6艘，结果延期，缺陷不断。更离谱的是，10年前澳洲又想换潜艇，本来日本的苍龙级实力很强，但是澳洲偏偏选了法国的短期疏虞，结果呢，4年设计未搞完，建造一拖再拖，造价从350亿美元飙到600多亿，最后澳洲直接退出，转移加入美英的 AUKUS 合作。很多专家直言，如果当时选了日本的苍龙级，现在早就服役了。亦正因为有了这些失败经验， 澳洲呢次先至转向日本，一方面是日本军工的口碑，另一方面是可靠的建造效率。这样最上级护卫舰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首先，它标准排水量3900吨，满载5500吨，但是只需要90名船员操作，而中国的052师要220人，高度自动化，省人力。其次，它的隐身设计非常先进，舰体线条简洁，配合特殊涂层，雷达反射好低，再加上综合射频桅杆、导弹遮挡板，这些细节令它的隐身性能不输比世界一流战舰。所以说，这次澳洲花100亿买日本舰艇，既是看重性能，更是想摆脱过去军购失败的阴影。对日本来说，这个也是军工出口的里程碑。从苍龙级潜艇到最上级护卫舰，日本军备正在全球市场站稳脚跟。专家表示，这个不单只是一笔军购，更是亚太地区军事格局的新拐点。8月16日，中共官方今日再度通报了广西吕思基亮正逼迫让路事件的处理结果。除了被网民称为亮正女的吕思基已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包括其丈夫在内多名相关公职人员被追责问责。网民质疑这个是舆论压力下的走过场。与此同时，官方通报并没有提及亮正女当场报出对方的个人信息这一引发争议的关键事项。8月16日，中共广西防城港市委市政府调查组发布通报说，事件中的侯姓女司机是钦州市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员工，因冒用丈夫黎姓二级消防士的行政执法证，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并已执行完毕。6名警务人员被追责问责，包括防城港市公安局江山边境派出所的杨姓警察、王姓警察，防城港市公安局防城分局法制大队王姓大队长，防城港市公安局防城分局唐姓副局长，防城港边境管理支队防城边境管理大队萧姓大队长，以及防城港市防城区韦姓副区长，他亦是市公安局防城分局局长。对此结果，有网友叫好，但亦有网友表示处理太轻。微博大 V 顽皮的郭贝勒发帖质疑这种处理只是走过场，警告处分、书面检讨，除了升职无望，亦就是这回事了。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有恃无恐，因为没有后果，大不了就躺，不爬就完了，不停职、不降职、不免职。所谓的处理亦是高举轻放，下次怎样警醒。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亮正女侯某为什么当场能够查出对方个人信息，在官方最新通报中并没有提及。大陆软件工程师王先生8月2日曾对新唐人电视台表示，中共公安内部系统是可以凭车牌查询到车主信息的。王先生介绍，他之前任职的软件公司就是承接公安部门项目的。在大约8-9年前，他们公司和当地公安局做过一个内部系统，叫防盗车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目的是车辆被盗后能够迅速查出来。该系统的主要内容是将公安内部各部门的信息综合起来，比如交通部门的信息、户籍部门的信息、刑事侦查部门的信息。只要将一辆车的车牌号输入该系统，车主的所有信息就会一览无遗。王先生说，只要有权力能够上内部系统的公安内部人员都能够凭车牌查到这些信息。这个系统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车辆被盗，但是中共一贯将这一类软件系统变成控制公民的工具，比如现在的所谓反诈 App， 其实都成为了中共公安控制民众的工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